苦雨，周作人。福元兄，北京近日多雨，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？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。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，我以前在行户车上时常遇雨，没感困难，所以我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。但卧在乌篷船里，静听打篷的雨声，加上矮奶的卤声，以及靠堂来靠下去的呼声，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。倘若更大胆一点，仰卧在狡猾小船内冒雨夜行，更显出水乡著名的风趣。虽然较为危险，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，便要是船底朝上。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，归途遇暴风雨，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，危险极也愉快极了。我大约还有好些喂鱼时候，至少也是断发纹身时候的脾气，对于水颇感到亲近。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，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。你往陕半天去，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，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，大约是很舒服的。遥想你胡坐骡车中，在大漠之上，大雨之下，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。但这只是我的空想，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。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，很感困难，正在叫苦连天，也未可知，这需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。我住在北京，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。北京向来少雨，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，便是家屋构造与防雨亦欠周密。除了真正富翁以外，很少用石垛砖墙，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。近来天气转变，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，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。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塌，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。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，费两天功夫从头改筑，已经成功十分八九，总算可以高枕而卧。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，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，乃是川岛君渠们俩。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，一定是去躲在渠们的窗下窃听的了。为消除渠们的不安起见，一等大气情正，急需大举的修筑，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。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。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，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。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炮仗以外，夜里总还安静，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，所以时常被他惊醒，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沾着面条似的东西，睡得很不痛快。还有一层，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，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，夜里听着雨声，心里糊里糊涂的，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，进入西边的书房里了。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，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水浸满了全屋，约有一寸深浅，这才叹了一口气，觉得放心了。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，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，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。幸而书籍都没有湿，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，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。现今水虽已退， 还留一种长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儿。固然不能留客座谈，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，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。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，第一是小孩们，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，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，便成群结队的去趟河去，赤了足伸到水里去，实在很有点冷，但是他们不怕，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。大人们见小孩玩得有趣，也一个两个的加入，但是成绩却不甚佳。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，其中两个都是大人，其一为我的兄弟，其一是川岛君。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，从前同小孩住高粱桥去钓鱼，钓不着，只捉了好些蛤蟆，有绿的有花条的，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，平常偶叫几声，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，或者是荒年之兆，却极有田村的风味。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，如麻雀、蛤蟆或蝉的叫声，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，无一不痛恶而深觉之，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。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，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，不但是这些九成失料的东西，一切名声其实都可以听。蛤蟆在水田里群叫，深夜静听，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，很是特别，又有时仿佛是狗叫。古人常称蛙麻为肺，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。我们街道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，它的叫声更不漂亮，只是咯咯咯，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隔音，平常自一声至三声，不会更多，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，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。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，但是我不曾亲见，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，所以我不去虚伪的代为悲叹了。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，与人生无益，我也承认，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，此外别无意思。今天太阳已经出来，傍晚可以出外去游戏，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。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，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，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儿吧。13年7月17日在京城书。